教我这些话，
叫当年耶稣的爱向我们显明。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个时候耶稣快要靠近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实在很荣耀，很多希腊人想要来看他，安德烈就带他们来，可是耶稣却答非所问的，就讲了这一些话，很宝贵的话。十二章从二十三节，就讲到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死粒。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他想到他自己要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可是他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不容易。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知道他来到人间，他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来死，要来成为我们的救赎祭物。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最后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跟他的门徒说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明白他都需要祷告，免得他入了迷惑。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带着我们完全的人性，他是有试探的。他说需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看四十二节，他就祷告，父啊，我们一起读，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个时候有一位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希伯来书那边说他大声恳求，求父救他免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的体会是他在这个地方他快要死掉了，他真的心都快碎的要死掉了。可是耶稣不能死在克西马尼园，不能死，不能不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他才能替我们成为咒诅，才能救我们脱离咒诅。对耶稣来讲，肉身死去他是一定回到天上，因为他没有罪，天上好得无比，连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不怕死的。他求的是要让我死得其所，死得在父定的地方，我才能成为人类的救赎祭物。那是他来到人间的目的。那多么不容易，因为他知道要面对跟父的隔绝，那是最不容易的。他在挣扎，可是他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讲到他被抓，他可以求神差派十二营的天军来帮助他，他不救自己，因为他很清楚他是要上十字架的。我们看二十六章，从五十七节开始，他就被抓了。 我们看63、64节，有人控告他，做假见证控告他，得不到实据，耶稣都不为自己分辨，他就是定义让自己被抓，然后被送上十字架。63节到64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却不回，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耶稣知道他承认这件事，他就死定了。大祭司说：“你看，你们大家听，他说健忘的话的，这个人该死。”犹太人没有权利断定人死罪，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意思就是要他死。我们看，所以27章，他们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第一节说，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一步一步要成就天父的旨意。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很有名的一段话，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呢，就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做了什么事呢？”当他在谈的时候，我们看37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37节，我们一起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属真理，要属神，就需要听神的话，这耶稣自己宣告的。结果19章12节告诉我们，比拉多不想办他，比拉多很想释放他，最后是差一点点不能上十字架。最后神祭出一招，比拉多就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是比拉多人性的软弱。19章12节，我们一起读。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赖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反你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为了他的政治前程，他的软弱，他把手用水洗一洗，说：“致死这个人的罪不在我。”就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好，我们来看一下十架七眼。十架七眼里边差不多把人生很重要的重点都包括进去了。我们的主给我们榜样，在他最不容易的时候，他顾到这些点，他向我们昭告生命中很重要的事。好，我们来看，我们就直接看我这个单子写的哈，因为时间关系。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人真的很可怜， 很多时候我们是悖逆，明明知道应该这样，我就是不愿意，这是人性的软弱。或者明明知道应该这样，我愿意，我却做不到。还有另外一种是，我根本是无知，我都不知道我是在一个背离神的光景。我们真的很可怜，像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那些说钉他十字架的人是周牧师上一次讲说 Palm Sunday 啊，就是那个耶稣进耶路撒冷，是那些人的何善呐，就是欢迎耶稣进城的那些人，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不明白。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才跟我的女儿讲，因为她跟我谈一件事，我说很多年前我就劝那个姐妹，她不听。你知道当传道人很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忠言逆耳。我们知道良药苦口，有人就是不想吃，你那个生命的点不解决，事情来到的时候，结果就会出来，没有办法。那我们人真的很可怜，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求神。我自己知道我很不容易。关于这个赦免，我刚信主头一年多还将近两年的时候，主让我经验到我们需要神的爱，神的爱来了，饶恕的爱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们就在走神的路，我们就在被击打被伤害。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自己需要神给我这个恩典，让我真的把所有过去因为无知伤害我的人，那个所有的成见，所有的阴影全部都挪去，就像当年他用他的大爱充满我，全部就过去，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饶恕是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他像一个强盗，耶稣右边有一个强盗，左边有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神怜悯他，开他的眼，他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还蒙神的怜悯，心窍被神开启，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愿意求告，都有指望。我们为自己这样欢喜，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预备，我们也为别人相信。因为这个人，这个情况怎么这个样子，要为他相信主啊，让他不要到那个临界点，连续他，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只要他一息尚存，你开他的心眼，他像那个十字架上旁边耶稣旁边那个强盗跟主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还是可以得救。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还有我们为别人。第三点，耶稣是玛利亚的第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显然约瑟已经不在了。十条诫命里边除了第一条，我们不可以有别神，单单以耶和华为神以外， 其中很大的一条就是什么？记不记得？在主里要孝敬父母。我是当母亲的，我并没有要求我的孩子要多么的尊重我，因为我觉得我出身卑微，我很不好，所以人家不尊重我，活该。我对我自己是这样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圣经的话这样讲，在主里孝敬父母，不论你的父母配不配，在主里孝敬父母要得福。还有，这是正面的，负面的是什么？如果你藐视你的母亲，你的眼睛要被鹰啄出，意思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得开启。所以我从小被教导，就是我的父亲再犯多大的错，我的母亲不准我对我父亲不尊敬。那个时候不敢不尊敬，一直到，但是有时候会想一想会怨，一直到我信了耶稣，神对付我的第一个心灵里的结就是，你表面尊敬你的父亲，你有没有打从心底的敬爱你的父亲？啊，你知道你的父亲可怜，他没有读书，他是拜偶像的，他犯了许他的错，不是他愿意的，神就对付我这个。当我愿意降服下来的时候，我的父亲明显的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他以前对我信耶稣就是骂我啊，我在庙里走动，你去给我信耶稣，很生气。可是他后来他一转，他跟我弟弟说，姐姐怎么说你就听姐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真的愿意顺着神的意思去行，神迹是可以经常不断的。所以孝敬父母，使你在世。我最近有看到一本书叫《尊荣父母就得祝福》哦，我才拿来看的，看一点点而已。对我知道，但是对有一些人实在不知道。好，第四点，哦，这是耶稣没有办法忍受的。我相信他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跟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他早上6点被送出去，9点上十字架，到12点遍地黑暗，一直到下午3点他断气。快要到下午3点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应验诗篇22篇，大卫实在是神的一个宝贝的孩子，他写的这一篇诗。刚刚我们在唱那个诗歌，何善呢归给大卫的子孙。主，我们感谢你，让世上曾经有一个大卫，虽然他曾经犯了很大的错，可是他蒙你的怜悯，凡事要遵循你的旨意，所以大卫可以成为耶稣的先祖，因为他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就像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是从死里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他就成为耶稣的先祖一样。可是今天，他这位顺命之子，要承担世上所有悖逆之子的罪，不仅承担那个罪行，而且要把这种悖逆的这种生命除掉。所以他给我们成就的救赎是双重的，不仅是我们犯的罪行 sins 加 s， 很多的罪行过犯全部涂抹，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带着罪性的肉体，把它致死。 所以他说，为什么父要离弃我？为什么要离弃我？他知道为什么父要离弃他，他让自己应验旧约圣经上的话。约翰福音19:28，最后他知道他快要死了，他为了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约翰福音19:28，圣经这样讲，他为了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他就说我渴了。这耶稣对圣经熟不熟悉？熟得不得了。这本圣经就是见证他的。想想看，在自己那么深的痛苦，灵里跟父隔绝，肉身经过那样非人能忍的那个痛苦的时候，他还在想，我要让父的旨意成全。我们这些人实在望尘莫及哈。那19:30，他就说成了，时候到了，那一刻成了，救恩成全了。最后路加福音23:46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括号44、45，就是那边就强调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上次我跟大家讲，那个圣所跟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隔着，当耶稣断气的时候，上到下隔为两半，所以人就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施恩的宝座，天父必罪的宝座，施恩的宝座。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地上的这个圣所是平行的，对不对？我们把它垂直下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不是进入地上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圣所，这个建筑物，他是为我们进入天堂。如今耶稣已为我们进入天堂，我现在在这里讲，耶稣在这里，虽然肉眼看不见，耶稣在这里。谢谢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天堂，他又差派圣灵保惠师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刚刚句话祷告，耶稣救我们，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的权势救出来，黑暗的权势救出来，目的要怎么样？带我们进入以马内利之境，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的延伸。所以为什么圣经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不是要我们每个人的灵都被提到天堂那个乐园去，不是，他要我们在地如在天，要在地上住在属天之境，那个就是主的同在里。好，那主耶稣曾经说，神的国在哪里？法利赛人问他，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的肉眼看得见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什么地方有神的国？天国的王在哪里？国度就在那里。耶稣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所以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耶稣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然后我们就来领主餐。希伯来书12，我非常感谢主，我们这个时节都在查启示录。虽然启示录有很多争议性的说法，但是查这一卷书，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情形，太宝贵。仇敌不喜欢我们知道天上的情形，可是神借着启示录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2:22-24。好，我们现在来到聚会中，我们是来到哪里？ 22-22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杀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到 Assembly of God 借给我们的这一个教室而已，我们是来到主的同在里。耶稣进入天堂，耶稣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乃是来到不是以色列的锡安山，那是地理上的一个环境，我们乃是来到属天的锡安。这边告诉我们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话明明这样讲，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感谢主，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天上有千万的天使，对不对？好，其他的我就不解释，解释的时间就很多了哈。我们看到24节，今天我们要领主餐，我们来到神的诚意，来到神的同在，这里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跟他所洒的血。亲爱的主，求你让你的灵今天更加开启我们，你的血流出多么的宝贵，为赎叛逆，为拯救罪人，多么的宝贵。求你让我们进入这个宝血洁净的果效里。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我们现在唱，本来我是想要唱宣道诗49，我们先看看颂赞诗选，唱一两节就好了，我们再来唱宣道诗49首。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来取用耶稣的宝血，175首。对不起，是176首。176首，第2节、第3节。第1节、第2节。176首，第1、第2节。说到28节，26节的前面讲到神的声音，就是之前旧约时代神发声，借着摩西警戒他们。那神呢，后来又从天上发声，神从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几次说耶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他说在地上神借着摩西发声所讲的话违背的都受亏损，那我们这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当然要更加的慎重我们所听到的。好，那26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哈。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他这边说 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感谢主，我们最近都在看启示录，我们看到很多震动，对不对？地上的一些物，哇，都在震动，甚至连太阳、月亮、星辰，啊，地上、海上，很多都在震动，有大地震，有很多的灾难会临到，都在震动。他这边讲到，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最近跟这牧师说，震动天，我们两个人彼此在分享哈。他说，就是要震动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啊。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天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神用他的怜悯，怜悯跟慈爱是不是？审判跟怜悯来编织我们的岁月。以赛亚书26章还是28章那边讲到说，神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当我们刚唱诗歌，耶稣，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如果接受光，我们就会顺着这个光来脱离黑暗，我们来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对不对？那个神的光照，就是神慈爱的审判，神的光照，所以他要震动天，他震动我们。当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不好的，以赛亚书57章那边说，绊脚石要拿掉，神就会临到。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以赛亚书57章，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绊脚石，如果神怜悯我们，向我们显明，我觉得那一个能够蒙神责备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因为神是慈爱的，他责备我们不是要叫我们痛苦而已，他责备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孩子，你这样不好。他看见我们所见的罪，他要我们好，所以他向我们指明。我们看57章的第14节，14节这段话多么宝贵，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从14节读到19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我们的神爱不爱我们？他非常爱我们。当摩西想要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神说我要宣告，我要把一切我一切的恩慈显给你看。他就在摩西面前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那摩西知道，他说，神啊，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面光之中。神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知道。我最近读诗篇了，读到一句话我就停在那里。他会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凡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所以你不要审问我。好，他知道神是那么的圣洁，他是按着他所知的，他尽量在遵行神的旨意，他都不敢说他是完全的，说不要审问仆人。好，那139篇，好，大卫讲到，神啊，你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多，他知道，所以他说得出这样子的话。可是他还是说，求你检查我，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自以为意，我一直在学习当好孩子。可是当神一光照我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些是我没有办法去拯救我自己而有的偏离神心意的一些状况。所以我非常能够感受大卫所讲的，不要审问仆人，主你知道我愿意，但是我需要你的怜悯。我很诚实的讲，我的先生知道我的情形，他碰到一件事，他说，你一定要实在的饶恕。我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啊，可是我不能改变我自己的心啊。我说你要为我相信啊，你要为我求告神啊。我说我在刚信主一年多的时候，真的神也是这样跟我说，你要跟人家彼此切实相爱。我说主我愿意啊，可是我做不到啊，因为我里面对人有成见啊，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成见拿掉啊。主求你来改变我，我愿意，我把自己交给你。我说我需要神行神迹在我生命中，我真愿意，我真愿意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边所讲的，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饶恕他们。那些抵挡我的冲撞我的，他们是不认识神的。这牧师说，你不要有技巧的话。我讲一句话，我说他们可怜，他们是神被神使用来制作我的工具。这牧师说，小心，你不要有技巧的话。他怕我里面有技巧的话。我们如果人家冒犯我们，可怜的不是我们。当然如果我们犯了错，我们应该去认罪悔改。可是如果真的不是我们犯错，只是因为我在遵行神的旨意，人家就冒犯我们，那像这种情形，当这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不会去记恨呐，因为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啊，他们只不过是神用来制作磨练我的工具啊。这牧师就提醒我，不可以有技巧的话，不可以有技巧的态度，你这句话显明你没有真正的饶恕。弟兄姊妹，我诚实把我的情形说在你们面前。我说，主，求你的爱来领导我。我没有办法忘记当年，也许有人说，那是30多年前的事，那个事情在永世里都要被纪念。我明白，一定要跟人家彼此相爱， 我明白，不能心里不能对人有成见，那个会拦阻神临到我们。我说主，你再来做更深的工作，求圣灵，这是今年神给我们的话，对不对？愿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我们，在神的爱里，没有什么是不容易的。就像耶稣在父的爱里，他是那么样的去流露爱。那个绊脚石，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拿不出去的，拿不掉的。可是神愿意，他说如果我们谦卑，我们痛悔，我们跟神求。大卫在诗篇25篇讲说，哦，我等候你的时候，主啊，求你使纯全正直保守我。神在诗篇145篇那边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我相信神会成就我的心愿，他要叫我的心整个充满神的爱，他要再一次比30多年前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更深，叫我更深进入他更深更广的爱。神喜欢来临到我们。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跟他的养父说，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接着说，他又有一个地方说，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写马太福音的税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告诉我们耶稣来临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在相信接受他的个人的生命中做一体两面的事，两个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耶稣来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以马内利就不可能实在的临到。如果耶稣只是宝血洗干净我们，就像耶稣说把鬼赶出去了，可是你没有让那个主生命的主进到里面，那也不行。这两者一定都要有。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天堂，他的救恩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要跟着他进入天堂，不是说我现在马上被提到乐园里去。好，摩西说，不是摩西，保罗说，在罗马书第10章，我那一次讲到祷告，不是说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有一些人升到天上去，那是神做的。好，我相信这些人不是骗人的，他们升到天上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谁要升到天上去，而是因着信从天上下来，神把天堂带到我们的心中。感谢主，神说我要医治他，所以我们的嘴巴19节，我要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当我里边的遮蔽被挪去的时候，那个光在我们的里边更加显见辉煌的时候，这个光就可以兴起发光。好，就可以兴起发光。我们看一下诗篇，还有另外一点，诗篇第一篇我们平常我们都读1节到3节，对不对？很宝贵，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非常宝贵，对不对？可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我们继续读四到六，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边讲到审判，神的审判，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不仅那个绊脚石，那个不好的神要拿掉，不仅那个被盗的病要拿掉，这边讲到糠秕，我的领受是虚浮的，不是实在从神那里来的，贪图虚浮的荣耀，啊，那种虚浮的，不是实在从神那里来的，那这个神也要拿掉，啊，那神要震动天，当他震动天，把我们这个人呢摇一摇，把我们洁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兴起发光，我们可以兴起发光，当那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不能震动的果。那有几有有几个地方，曾牧师提醒我，我跟他说，曾牧师，如果你在神面前有赏赐，你第一个赏赐是因为你使柯春家成为一个门徒。他提醒我去住到至高者的隐秘处，911诗篇91篇第一节，诗篇91篇第一节，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什么地方是不被震动的？神是不被震动的，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被震动的。所以当我们有仇敌侵扰，甚至我们的自己里在那边在那边情意荡机的时候，我们来躲到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会碰到各种事情，会叫我们忧愁挂虑，会叫我们有惶惑，有时候不是外来的，有时候是从我们的里面出来的，啊，当地，好，情意荡机，这时候来到神至高者的隐秘处，让他来应庇我们，这是不被震动的地方。还有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真的要去进入这个实质。启示录第三章，显然郑牧师在这边常常讲，所以因为我听到弟兄姊妹常常在讲这句话哈，我们从第三章的十八节到22节，我们一起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边神有一个应许，他说我们跟他求，他就会叫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事，可是我们如果跟神求，神会让我们看见。他会弄眼药膏，买就是要付代价。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来读经，需要心灵来跟他祷告，把时间把机会给神，让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神如果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要调整的，我们愿意调整，那就是悔改，他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样就是得胜者。如果我们听了神的声音，我们愿意依从他，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这边的应许是他要使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经验到这个。他跟我做一个见证，台中喜安堂当年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来美国1998年，来在那个之前，那个时候我们有做郑牧师起先是到监狱里边去，常常去那边传福音，后来就认识他们那边的一个牧师，他们有中途之家，就带了一批在监狱里边受刑，然后在里边信的耶稣，表现还不错，那把他们带出来，可是不能马上让他们回去，要先在陪着他们成长一段时间，所以就有所谓的中途之家。那就有一些人就来到我们台中喜安堂，然后每一天就带他们成根。当时我记得有6、7位，最后有一个差一点成功，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原来是一个黑道老大的女朋友。那个时候教会牧师就去我们附近一个豆浆店帮她找工作，因为她以前都是拿黑道老大的钱，都是很轻软的钱，对不对？他现在要他很走实际的路训练他，他真的很愿意。早上很早就要去豆浆店哈，然后中午就回到教会去休息这样。那一位差一点成功，后来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有别人来到我们台中喜安堂，听到这样的工作，看到他说：“哎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就在那个豆浆店做工，太可惜了。”来来来，我跟你介绍，台北有那个新娘婚纱的。我那时候一听啊，因为那个人在场，我听他说：“哎呀，你这个人，你知道这个女孩子过去的背景是什么？就这个女孩子呢，被讲的呢，心都飞了。其实在我们那边呢，除了豆浆店，还有别人。”觉得哦，他很踏实的，甚至有别的那个简餐店的人很希望他能够去帮忙。他是可以，因为我们希望，因为豆浆店老板说，我们希望过去这么虚生活这么虚浮的人，要让他们走脚踏实地的，就差一点要成功了。结果那个人一跟他介绍，他就不太听我们的话。他觉得我们拦他，使他不能有大好的前途，他就去台北了。结果人家新娘婚纱到底还是要有一点点学习还是什么，他不学武术嘛，他 后来人家不要他，因为他离开我们，我们就 失去那个了。后来他又回去当老大的女朋友，那个很可惜。那最近最后整个来讲，实实在在我们看得到在我们当中继续成长的有一个姐妹，她成功了，到目前为止她成功了。这个人当时跟我怎么说，师母，真的是神的怜悯呢。他说我国二的时候，他读到国二，我的成绩有多烂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吸毒了，然后就监狱就几进几出，他的母亲就想办法要帮助他去兑回啊，哈，去那个跟人家那个互助会去那个。后来又很难过，说：“哎呀，不帮你的忙啊，你是垃圾啦，救不起的。”他是这样子被看为这样子的。啊，最后一次，那个电视台访问他的时候，我们都是被访问的嘛，哈。那当时在监狱里边带他信主的那个传道人也来，就在讲，他说当神的怜悯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想吸毒了。他出来的时候，他去看他以前的那个大姐，那大姐在拿那个毒品要给他，说不要。真的不要吗？我在问，真的不要吗？不要，我不要。好，他一直被保守到如今，所以他就得了我们台湾的什么续亲奖，什么什么师铎奖，就是，然后他就再回到监狱里面去帮助那一些以前跟他一样的这些人。那他就在过平常的生活，你知道神的多怜悯他，他去考那个理财专家，需要有执照。他一张一张的考过，这个是他跟我讲，他说这都是神的怜悯，我以前国二的成绩有多烂，我现在居然考这个一张一张的考过。他们公司里边他上面的主管的大专毕业的还考不过，他一张一张的考过。可是呢，面对生活的压力真的很不容易，他有两个孩子，他先生以前也是吸毒的，就离婚了。他要养两个孩子。他说在银行里边，他差不多可以当乡里了，可是他不想当，压力太大了。他们的业绩是每个月都要归零的，重新算的。他最近我听牧师做一个见证说，他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哦。他说主啊，我没办法。后来呢，冬令会他去参加冬令会，他说我不管了，带着他两个孩子去参加冬令会，就在那边被圣灵充满。他最近做见证说，他有一次压力大到一个地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跑到教会里边来等候神，哭在神面前，神啊，你知道我的情形。他当妈妈，他娘家的妈妈有时候也要来跟他要资源，他压力很大，他就在那边哭啊，觉得他没办法，没有办法往前行。就在哭的时候，他说他好像感受到有人来抱他，他的心就安稳下来。尝到了这一次的甜头以后，以后呢，碰到压力大的时候，就跑到教会里边来亲近神，就不受打扰啊，来亲近神，来向神倾心吐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后来神就提醒他，他以前很能干，东跑西跑，结果这个时候神就，他说神就指点我，可以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就把他从困境中带过来。哇，这个见证宝不宝贵？在他看来，我真的不行，我没办法。可是我来到身边。 面前，有点像大卫讲，神啊，求你指教我，指教我的指头怎么征战。神可以做。以前我们他聚会来领诗歌，我就觉得哎呦，好多世界的味道，因为他很会表演，很会演话剧，很会表演，他就把他那种很会表演的这种才干呢，好像就十足的秀出来。我们一个弟兄说，是牧师啊，他不属灵耶，他很热心，可是他不属灵，因为充满了很多那种外面那个味道，不是不好，外面的人很喜欢这种，因为他去聚会啊，去带动唱，他就很会用这一套。可是来到教会，有人就觉得充满世界的味道，那个在神看来是糠皮，是不需要有的。现在呢，真的越来越被神褪去，因为他来亲近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依靠他，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可以使我们超越我们所处的所有的困境，那就是得胜者，就是跟耶稣同作王，同作宝座。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忍耐的道，当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是神带领我们走的活路，就像这个姊妹一样，她知道当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不要自己去忧虑愁烦东奔西跑，我赶快来到神面前求告他。忍耐的道，一次这样做，两次这样做，行神要我们行的那个活路，这样子神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一直在这个不被震动的这个国里，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进入神的恩典，进入这个不被震动的国里，我们就要存感恩的心，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彼此勉励。那当神要做我们生命中的事，不论是拿掉我们的那些绊脚石，或者是那就是我里面一个感受，就是即使我没有刻意要去做不好的事，可是我里面有一个没有行过割礼的肉体，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来做。好，那我们最后就唱十字架。我们一边唱，好，我们一边唱，一边求神十字架的工作来致死我们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好，颂赞诗选49首，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唱诗，颂赞诗选49首。倚靠主的十架，来到主十架阴影的荫庇下，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打破仇敌的头，所以我们里面有多大的败坏的瑕疵，耶稣都能够破除。 力来唱好不好？我们把十字架像一个得胜的旗帜举起来，永远的手。